啊，阿摩斯书，我们还是先低头，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吧，天父，主，我们感谢你，因为是你在你人脸里面把我们每个人到你面前来。主，我们感谢你可以奉你的名聚集在一起，也感谢你能够知道你在我们中间，求主你帮助我们，祝福我们，把我们每个人的心打开，让我们能够好好来领受主你的话语。主，我们也求主你赐给我们能够有力量、有聪明、有智慧，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可以来应用主你的话语，让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真的是可以分别为圣，可以荣耀主你的名。也求主你帮助我们能够为你做见证，在我们任何的时候，在每时每刻能够做你的光，做你的影。主，我们也把以下的时间仰望在主你手中，求主你亲自来带领，让我们能够正确的来领受主你的话语。求主你帮助我们明白，也求主你帮助我们运营。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圣名，阿门。好，我们上次一起看阿摩斯书第一章，我们就有学到阿摩斯是一个从南国，就犹大出来的一个先知，结果上帝是把他派到北国，派到以色列那边去。结果第一章主要我们就听到说，阿摩斯在这边不断的向以色列人讲说，以色列周围的那几个民族，上帝会怎么来惩罚他们。结果上次我也劝大家说，我们今天看到好像上帝有怎么样来对待其他的人，让任何的什么民族遇到灾难，让他们遇到战争。劝大家不要以为跟当时的以色列人一样，以为这个是上帝对他们的惩罚，因为他们不是基督徒。我们上次有讲过，有很多人甚至有基督徒的杂志一直会写，就让你能够安心看所有的灾害，所有的战争好像都发生在穆斯林信徒居住的一些地区。结果阿摩斯书会让我们讲说，上帝会让我们看到这些，其实是让我们看镜子，让我们可以发现我们自己的罪有多重，结果让我们开始担心上帝会怎么来面对我们。那也短短来复习一下，其实这些民族他们犯的罪是什么。那上帝是照自己的形象来造了人，所以人都要守上帝给我们的使命。那上帝给我们的使命基本上就在十诫里面总结了，就是我们要爱上帝，我们也爱人，就爱神跟爱人这两个。那上帝首先就让以色列民族看到说，他们周围那些其他人，他们连第二个这个诫命都做不到，就是他们不爱人，结果上帝就要来面对他们。那讲到犹大，我们就会发现说，犹大不仅仅是不爱人，他也不爱神，或其他人他也不爱神，但是其他人上帝没向他们启示，没拣选他们，他们不可能爱神。但是犹大跟以色列的罪更重，就是因为上帝拣选了他们，他们知道他们是领受到上帝的启示，结果他们仍然是不爱上帝，所以就会更严重。结果我们上次就说上帝要来惩罚犹大，守的一个原则就是在路加福音十二章四十七节写的，他那边讲到一个仆人说，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又不顺他的意思行，那仆人必都多受责打。那他就在那边责备说，犹大人其实是太好像做事情太肤浅，太表面化，觉得好像表面是在守，一直在守那些律法，然后其实心里已经不信上帝。那当上帝开始发怒的时候，其实你躲在哪里都没用，躲在耶路撒冷也没用。因为上次阿摩斯书第二章五节，我们一起来讲，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上次我们讲过了，上帝就说，我却要降火在犹大， 然后烧灭耶路撒冷的宫殿。所以上次我们也知道说，其实当上帝来找我们的时候，来惩罚我们的时候，我们无论是在哪里走，就像是我们跟上帝讲说，我们每个礼拜都会来做礼拜啊，我们是属于你的教会的会友啊，我们是属于活泉教会的，其实都没用。今天我们就会从第二章的第六节我们继续看。第二章的第六节，上帝就开始讲以色列，也就是本来上帝差派阿摩斯去面对的一个问题。那从第六节我们今天开始看。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因为他们为银子卖了一人，为了双鞋卖了穷人。那刚才讲的，他就开始讲以色列了。以色列已经离开上帝，或者离开上帝所吩咐他们做的。上次我也跟大家讲说，当时以色列分了有北国南国的时候，那北国的王为了要让他们能够独立，不要太过专心的望着耶路撒冷，他就在不同的地方建自己的圣殿，然后托他们的民族要用不同的方法来敬拜上帝。那这里好像上帝开始讲以色列人的时候，他没有直接就开始讲他们信仰上的问题。为什么 不开口就跟他们讲说，其实你迷信了，或者你信仰上走迷路了，为什么还是要讲一些其他的，甚至可能更具体的一些例子？这个很可能是阿摩斯开始要讲以色列人的时候他采取的一个策略。他可能会觉得，如果一开始就讲信仰的问题，以色列人仍然会觉得他们还是有敬拜上帝啊，他还是有献祭，他还是有到圣殿里面去祷告，所以好像开始讲到信仰，有的时候你讲不上点。那其实我们今天在教会也是一样，就是有的时候你在教会，我们要指出弟兄姐妹在信仰上有的问题，其实你没办法，有的时候没办法直接讲到他的信仰上的问题，因为我们都会采取一个所谓的谦卑的一个态度，觉得好像我们不好讲，而且上帝也没有让我们知道生命册里面所记载的名字，所以我们也没有权利讲。所以最后可能讲的，你可能在弟兄姐妹表面上，或在生活上所表面出或者表示出的一些具体的行动开始讲。那这里讲到，其实讲到两个具体的，就是为银子卖了一人，然后后面就为一双鞋也卖了穷人。这里给大家解释一下，让你们能够明白，指的其实是那些祭司或者那些法师。讲到一个主要的题目，就是其实是讲到贪污。那谁贪污？那就是那些法师。那些法师为什么他一开始就讲说为银子，后面第二句就讲到为一双鞋？一双鞋其实可能不贵，但是讲到说所有贪污的人的一个特点。第一次开始腐败的时候，其实你的自己的标准还相当高，就是说有一些人来要买你的时候，他给你讲说我给你一双鞋，你可能自己的道德还够坚固，你就说我要为一双鞋我肯定不会做，那还需要一块银子。然后被破坏的，就是在这方面已经开始腐败的人，后面他会越来越腐败，就是最后他只要拿到一双鞋他都做。那在这里讲到的，其实就是讲到当时那些法师或者那些祭司的一个态度，他们认为说自己在上帝的圣殿里面工作，是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机会来从穷人里得到这些物质方面的一些东西。那其实这个就是正好也是我们公司那边经常会看到的一个情况啊，就是 新华跟我们公司是做反串调查的，所以我们是调查的案子就是要去抓那些腐败的人，就是犯经济上的一些过分的一些罪的一些人，就是无论是贪污啊，或者偷公司的钱啊，或者欺骗老百姓啊，那往往我们看到的人就是这样的，一开始他们的标准都是很高，一开始就是不容易开始腐败，但是一开始之后他这方面的好像在这个价值观就开始受影响了，他就会越降低，越降低，结果最后他们都是好像为了一双鞋子都愿意做。那第七节阿摩斯就继续讲的说，我们见穷人他们见穷人头上所蒙的灰也都垂涎，阻碍谦卑人的道路，然后父子同一个女子行淫亵渎我的圣名。然后在这里他就讲到他们会腐败到，就是好像是下一步的腐败到怎样，就是说刚开始需要一个银子，后面一双鞋子他都愿意这样做，最后连别人头上的灰他们都垂涎，好像是贪心到那种地步。然后最后他又开始讲说老百姓，或者用老百姓举老百姓的一个例子的，或者举老百姓所犯的一个罪，就开始讲到个人了。然后他用的例子就是父子同一个女子行淫，好像任何的基本的道德或者基本的一些价值都没有。然后他会最后讲一句比较严重的话，他就说亵渎我的圣名。利未记十一章四十四节那里有一段经文，我念给大家听。上帝就跟以色列人讲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所以上帝一直给他的选民的其中一个标准就是我们要分别为圣，就是你没有办法说礼拜天去做礼拜，然后礼拜一到礼拜六你就犯一些好像不圣洁的你就做一些不圣洁的事情。那我们之所以会亵渎上帝的名，就是当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好像做不出分别不出为，就是分别不了为圣。第八节我们继续看啊，阿摩斯就写说，他们在各坛旁仆人所当的野衣服卧在其上，要在他们神的庙中喝受罚之人的酒。那这里又会讲到，我可以用其他的经文来给大家解释，用马太福音二十一章十三节，也就是对他们说，经上记着说，他的殿必成为祷告的殿，我的殿必成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了。就讲到一个描写的一个情况，就是好像他们建了圣殿，在那边要敬拜上帝，其实最后是在那边利用这样的一个方法来偷东西，来压迫穷人，来逼他们献他们最好的给这些法师，给这些祭司，结果就污蔑了，就是亵渎了上帝的名，因为好像是用上帝的这个名打了一个招牌来做这些事情。结果在这里他还会说，阿摩斯故意就是说在各坛旁边还有在上帝的庙中，在上帝的庙中就是一直说好像我们是用上帝的这个名来打这个招牌，好像我们是把上帝变成我们的同伙来做这些事情。那过去在历史当中教会也犯了不少这样的一些错误，就是打了这个招牌卖那种赎罪券啊，或者无论怎么样就打了这个招牌，然后就抢了这些穷人的一些金钱。那其实好像是用这个样，好像是把上帝变成我们的同伙来跟我们一起犯罪一样。那我们今天有没有这样做？也许我们今天也是在这样做，就是往往我不知道在应该是在 德文教会也有，但是我看到比较多的是在华人教会。在华人教会，往往你私下跟弟兄姐妹谈的时候呢，有一些人甚至会交流谈一些事情，主要是关于比如说关于金钱或者关于税的，我们会讨税，或者我们会雇一个黑工来在家里帮我们打扫，然后我们所省的钱呢，我们就会在礼拜天呢在这边投两三块，然后我们就会觉得上帝帮助我们，我们省了两块钱了，然后我们又把其中的两三块钱好像献给上帝。或者有的时候我们会去买彩票，然后心中呢我们会祷告求上帝让我们能够赢，然后答应上帝说只要让我们能够赢100万当中，我们可能有10万我们就肯定会献给上帝。我们往往其实会犯这个罪，我们往往会犯这个错误，就是好像做一些不正当的事情，做一些上帝不喜悦的事情，结果我们会把上帝拉到我们这边，好像希望他能够成为我们的同伙，说你让我得到吧，然后我会在这个不正当的这个行为当中所得到的分给你一点。那我们这样，我们会往往忘到说，我们好像拉到我们这一边的那位上帝已经不是圣经里面向我们启示的那个上帝，我们心中所拉到我们这一边当我们的同伙的上帝，很可能是我们心里面自己所做到的一个上帝，然后我们在那边就开始拜一个偶像。结果第9到第12节，阿摩斯就讲一些更严厉的话，上帝就在那边跟他们讲说，我从以色列人面前除灭了亚摩利人，然后就讲到说，亚摩利人呢，他虽高大如香柏树，坚固如橡树，我却上灭他的果子，下绝他的根本。然后第10节就说，我也将你们从埃及地领上来，在旷野引导你们40年，使你们得亚摩利人之地为业。后面我从你们子弟中兴起先知，又从你们少年人中兴起拿细尔人。以色列人啊，不是这样吗？这是耶和华说的。然后第12节就说，你们却给拿细尔人喝酒，嘱咐先知说不要说预言。其实上帝在这边就开始控告他们说，以色列人好像不知道感恩呢，好像真的是忘恩负义的那种态度。他开始讲的就讲这些亚摩利人，亚摩利人就是当时他们到应许地的时候所居住的，就是住在那里呢，就是亚摩利人。然后我们还记得，我们读出埃及记，我们才记得以色列一看到就怕，因为每个人都很高大，然后所以上帝在这边讲说，他们虽然高大如香柏树，坚固如橡树，就好像是很强，意思也是在提醒他们说，当时如果不是上帝在那边帮他们，以色列靠自己的能力是不可能攻击到，不可能胜过亚摩利人的，所以他们应该为此感恩。所以上帝还在他们在这里提醒他们，他是怎么面对这些亚摩利人。他说，我却上灭他的果子，下绝他的根本。这个我不知道中文用这个语法听起来是不是有点怪，就是你看原文，就是可能我再加一个词，你会觉得更清楚，就是上帝说，我却在上呢是灭他的果子，在下是绝他的根本。就是用一个果树的这个比喻来讲说，上面的果子上帝都把它灭掉，然后树下面的根他也把它灭掉，一说这个民族呢是彻底的把它给灭掉，彻底的绝种，又没有果子可以掉下来以后再可以生树了，又它的根又把它挖掉，就是彻底的把它灭掉的这个意思。然后后面说，我将你们从埃及地领上来，也是提醒他们。那从埃及地 领上来，我们可以看一下出埃及记14章14节，我念给大家听啊。 他在这里面讲，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所以讲到刚才说这些亚摩利人好像很高大，好像很强壮，然后上帝当时给他们的意思是什么？你们什么不要都不要做，你们叫默声，不要出声，安安静静的在那边等候，然后其他的全是上帝为他们做。那我们提醒自己，或者当时以色列人被提醒之后，他们会发现他们其实这个好像不感恩，因此不赞美，好像不听从上帝的话的这个罪好像更严重。那讲说上帝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所有的以色列人一听到这个例子，应该就会记得上帝为他们所成就的那些事情。他们在埃及地是当什么？他们是当奴隶，在那边是被压迫的。然后后面上帝又说在旷野里面引导他们40年。为什么要提到这40年？因为在这40年当中，其实上帝行了不同的神迹，让以色列知道，让以色列能够体会到上帝的恩典，让以色列人体会到上帝的带领。我们还记得吗？这40年当中，他把他领出来，在旷野当中是让他们天天能够吃到玛纳，然后渴的时候又从一块石头，摩西在那边说一块石头让一条河流出来，让他们可以喝水，然后每天都在那边带领他们。白天的时候呢是一彩云，然后晚上呢是火，上帝跟他们同在。同时上帝在这里特别提出在旷野等候的这40年。我们还记得为什么以色列人要在旷野当中等候40年吗？因为上帝其实可以把他们直接从埃及地领上来，然后就进入迦南地啊。后面要让他们等，是因为他们犯了罪。就是上帝提醒他们，其实以色列虽然被拣选了，以色列虽然从埃及地被领出来了，但是好像断断续续，往往是上上下下，好像还是会犯罪，还是会忘记掉上帝的恩典，还是会违背上帝的一些律法。所以上帝要让他们在旷野里面等候40年。那其实我们看到这个比喻，有的时候也会想到我们自己，上帝也是好像是在从黑暗当中把我们领出来，结果我们从埃及地走出来了，已经好像我们有时候领圣餐的时候，我们唱那首诗歌会说不再受罪的辖制，那我们出来了，结果我们往往还是会把上帝忘掉，我还是往往会违背上帝的旨意。结果在这个违背上帝的旨意的时候，上帝就开始管教我们，但是上帝在管教我们的当中还一直让我们能够体会到他的恩典，还让我们的关系能够更他更近，更他更就是让这个关系在成长，成为更强更坚固。那最后我们进入迦南地了，我们来到教会了，属于教会的一支了，然后我们坐在这里，仍然是往往会忘记掉上帝赐给我们的恩典，这就是上帝在提醒他们的话。那后面就讲到说，上帝在他们当中兴起了先知，又兴起了拿西尔人。其实我们如果不是以色列人，我们不一定有这个概念，但是上帝要跟他们讲话，其实不用先知也可以。我们知道他也比如说他用摩西，让摩西上西乃山，然后在西乃上他是直接跟摩西讲话。为什么上帝要在以色列民当中兴起先知跟他们讲话？我们今天可能大多没有这个概念的，因为上帝直接跟我们讲话是相当恐怖的一个事情，他是圣洁的。我们想起 摩西在西乃上所遇到的事情其实是吓死了，他在那边看到上帝的这个大能，而且他还没有真正看到上帝，他只能从背后看到上帝的影子。所以上帝爱以色列人，让他的话常与以色列人同在，所以他就世世代代的让以色列民族当中能够有先知出来，这些先知可以继续传扬上帝的话，一些劝勉以色列人的话。那讲到拿细耳人是什么，其实他的出现是在民数记六章一到第八节就开始讲了啊。那上帝跟摩西讲说，要谁要献上自己的时候成为拿细耳人，要做那个愿，结果这个愿呢，要包括要分别为圣，所以以后再也不能喝酒，再也不能吃到跟葡萄有任何关系的东西，然后不能理发，然后就要分别，好像是分别为圣，是一个记号。上帝让以色列民族当中能够有一些人是可以显出这样的一个记号，知道上帝的恩典跟他们同在。那最后上帝在那边问他们说，不是这样吗？就是好像用一个相当温柔的话把这样的一个严重性重新再强调一下，就说我是不是真的是从埃及把你引出来，是不是旷野四十年一直跟你同在，是不是一直管教你，虽然你一直犯罪，你一直违背我的旨意，然后我仍然是在你当中兴起的先知，让我的话可以跟你同在，我在你当中兴起了拿细耳人，让你知道你是我的选民，不是吗？结果以色列人会怎么做？以色列人会给拿细耳人喝酒，是什么？就是那些分别为圣的，就把他给打掉了，就是说不让他们分别为圣。然后最后一句就是说，嘱咐先知不要让他们说预言。我们今天是不是有的时候也是这样做？就是上帝给我们的记号，让我们知道他的恩典，他已经赐给我们的恩典，他与我们同在。两个记号就是圣礼。我们会不会用一些不恰当的态度来面对这些圣礼？好像污蔑了、亵渎了上帝的名，本来是圣洁的一些礼仪，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是属于上帝，不能太随便来做的。但是你在教会当中往往可以看到有一些人是很随便圣餐，然后很随便行洗礼。然后我们有没有跟我们的传道人跟我们的牧师讲说，叫他们不要再讲话？其实这里他所记载的说，先知不允许他们讲预言，当时没有人敢禁止他们说话，但上帝在这里呢，是指以色列人的一些心理的态度，就是说没人敢知道说是上帝的先知，所以没人敢说你不能吭声。但既然他们讲的时候，他们心里的态度是用一种抵挡的那种态度去面对他们所讲的话，所以就是基本上是等于说不允许他们讲话的那个效果是一样，就好像说不愿你听。那我们今天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听到一些传道人讲的话稍微直接一点，有一些牧师讲的话真是讲到我们的信仰的问题呢，讲到我们信仰的一些我们要悔改的一些事情的点上，我们反而是心就会干硬了，然后会不接受，会觉得这个传道人反而讲得不好。他确实是现在好像很多人都不喜欢讲话太直接的传道人，反而我们现在喜欢的是讲那种好像不三不四的稍微温和一点的话， 太绝对了，太极端了，我们都不喜欢。结果我们看今天的社会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形象，好像我们现在更在乎的是每年可以有一天，把它定为是快要到五月份了，五月份又到那一天了，把它定为是国际性的一个祷告会。结果这个国际性的祷告会呢，我们就会什么，所有的基督徒、天主教徒、所有的回教徒、所有的佛教徒、所有的穆斯林信徒，我们就在那边一起祷告，为这个世界的好处。有意思吗？可能不一定很有意思。结果我们在属灵社可能每个礼拜天都会有那种 ecumenical 的那种礼拜。 ecumenical 还不知道怎么翻译哦，我查了一下，就基本上是基督教界的，就是说跨宗派的，不仅是跨宗派的，好像是基本上就是基督教跟天主教一起做礼拜。然后你看报纸的时候，包括我们苏黎世周教会的那个会长，他写文章，他会觉得把它赞成是一个进步。500年前还打仗，互相杀来杀去，今天可以一起做礼拜，是一个进步，是不是？他一定很适合现在的一个主流，觉得好像我们不喜欢强调我们跟别人的不同，我们喜欢强调我们大家的共同点。所以我都觉得上帝在这里提出，我们祖父先知好像不允许他们，不要让他们说话了，好像就跟现在的这个情况很相同。十三节，阿摩斯就说：“看啊，你们所住之地，我必压你们，如同装满禾捆的车压物一样。”这句翻译可能不一定是翻得很好，也有一些解经书说，这边呢很多人可能把他们语法上的就是哪个是主语，哪个是宾语，哪个是谓语，有点搞得。就是搞混了一点。然后有一些解经书就说，其实反过来，不是上帝在这边威胁以色列人说，看了、啊、我要压你们。那些解经书他们说，反而是上帝开始讲比较严厉的或者有威胁性的话，其实是14节后面才开始讲。那有一些解经书他就说，这里最恰当的翻译法其实是把它反过来，就上帝说，看了、啊、你们在压我，就是好像是以色列人在压上帝，如同装满的禾捆的车压物一样。意思就是说，好像上帝在这里讲一句话说，我受够了，就是你们做的你们犯的罪已经够重了，就是我都觉得被你们。具体呢到底是这样理解或者那样理解，其实问题都不大，因为最后他的意思都是一样的，无论是从13或者14节开始讲，上帝就开始讲一些稍微比较严厉的有威胁性的话。从14到16节，他说上帝就开始威胁了，听起来挺恐怖的。快跑的不能逃脱，有力的不能用力，刚勇的也不能自救，拿弓的不能站立，退快的不能逃脱，骑马的也不能自救。到那日，勇士中最有胆量的必赤身逃跑，这是耶和华说的。那最后其实意思就是说，没有人可以逃得掉上帝的惩罚。那你可以具体来看，就是跑得快的也跑不掉，有力量的又用不上他的力量，然后甘勇的就没有人可以自救。他这里还特意说，拿弓的不能站立，因为拿弓的一般他们是站在城墙上面，然后他从远方就开始打，要来攻击他们的那些军人。那如果他不能站立，就起不了这个作用。他还说， 最坏的不能逃脱啊，起码的其实也没用，也不能自救。最后还用一个说，你们当中，勇士中最有胆量的，最后才会赤身逃跑。那意思是什么？本来是你们当中最有勇量的，本来是要有那种毅力可以保护其他人的，最后他是赤身逃跑，只顾自己的生命。就说当上帝的怒要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跑不了。我们今天看的经文主要是看到这里，下次我们下个礼拜我们看第三章的时候，我们就会更具体的来研究上帝是怎么来惩罚以色列人的。从第三章开始，上帝就跟他们讲说，哦，你们可以看一下一节啊，三章一节，他说，以色列人啊，你们全家是我从埃及地领上来的，当听耶和华攻击你们的话。然后就继续讲，这个我们会上次下次跟你们分享。我们今天呢，我觉得我们可以稍微反想一下，上帝用这些例子来告他们，来控告他们，其实我都觉得好像是在跟我们讲的话一样。他说，我从埃及地把你领出来，你以前曾经是被压迫的，我们也是，我们以前是在活在罪当中，上帝把我们领出来。结果他提到的那40年在旷野也是，我们可能不能一步登天呢，就是因为我们往往还在犯罪，上帝还在管教我们，他不让我们现在就进到天国。但是同时，上帝在管教的我们当中，一直是让我们能够体会到上帝的一些恩典。结果我们是怎么个反应？他在我们当中所定的，无论是为他讲话的，或者他所定的，让我们可以纪念他的恩典，纪念他跟我们同在，纪念我们跟他联合的圣礼，我们会往往亵渎他，因为不好好来对待他所赐给我们的。所以我觉得今天给我们的提醒，就是让我们能够向上帝祷告，我们可以好好再回归转向上帝。我们不要再把上帝拉到我们这边，让他当我们犯罪当中的一个同伙。我们还是求上帝能够把我们拉到他那边，让我们可以分别为圣，让我们能够可以为他做光做盐，让我们能够让世上的人可以看到我们是属于他，不属于我们自己。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不断的向我们说一些劝勉的话。主，我们也感谢你，我们知道你爱我们，然后真的是如一个爱我们的父亲一样，你在我们犯的任何的过犯的当中可以来管教我们。主，我们也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不要干硬，求主你伸出你的手动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接受主你的话语。主，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求主你让我们能够有所看见，让我们能够有所的后悔，让我们有所的悔改来转向你。主啊，我们也求求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在每时每刻都能够纪念你赐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于你，已经不属于我们自己。主啊，求求你真的把属于你变成我们生命当中最大的一个安慰，让我们在面对任何的事情当中可以知道我们不能，但是你一切都能。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圣名，阿们。